那接下来我们是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第一处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到八节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战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人面前。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：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。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、非哈尼与神的约柜同来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，地便震动。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，就说：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？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：有神到了他们营中。又说：我们有话了，我们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，就是这些神。非利士人啊，你们要刚强，要做大丈夫，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，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。你们要做大丈夫，与他们征战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败了，各向各家奔逃，被杀的人甚多。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，神的约柜被掠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、非尼哈都被杀了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，衣服撕烂，头蒙灰尘，来到示罗。到了的时候，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，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。那人进城报信，合城的人就都欢喊起来。以利听见欢喊的声音，就问说：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？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。那时以利98岁了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那人对以利说：我是从镇上来的，今日我从镇上逃回。以利说：我儿，事情怎样？报信的回答说：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民众被杀的甚多，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、非尼哈也都死了，并且神的约柜被掠去。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。谢谢 Kayla 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早上天气非常好，如果你还没有起床走到外面的话，今天外面天气非常的好，有一点凉，但是今天上帝祝福我们，赐我们很好的天气。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聚会，我们今天就把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家人交到上帝的手中，让他保守。成长过程中啊，我最喜欢的电影呢、叫《法柜奇兵》。我们有一些人可能没看过这部电影，那你的孩子们。你的父母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你能看这部电影。故事的背景呢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当时希特勒一心追逐权能力，他从圣经里听说了约柜，他听说了以色列军队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游行，耶利哥的城墙啊便倒塌的圣经故事。希特勒也想拥有这种超能力，他也想要这样的能力，并借着这个力量啊，来达到自己扩张的目的。他就差派自己的考古团队啊，去找这个约柜。 想，如果有这种超能力的话呀，他的军队便会势不可挡。那希特勒的考古团队能找到约柜，完成自己邪恶的计划呢？还是印第安纳可以在希特勒之前找到约柜，来阻止他的恶劣行径呢？当然，这只是一部电影。然而啊，世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渴望利用神明的力量。大多数人都认识到，世上存在超出我们人所见所闻的超自然力量。宗教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啊，基本上来说都是人可以怎样利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，达到自己为善或为恶的目的。那有些人会寻找这种力量来祝福治愈人，但有些人会想利用这些力量来咒诅或折磨自己的敌人。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是啊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真神，唯一的真神是强大的。事实上，他的力量非常的惊人，甚至让人感到害怕。但好消息是，他也是慈爱的上帝，并且通过耶稣，上帝希望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大能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和祝福。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我们与他打交道啊，要按照他的要求来进行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看法。今天早上我们要认识到，因着耶稣的福音，我们可以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，领受他的祝福，他的大能保护我们，供应我们。但我们唯有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啊，才能这样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聚焦撒母耳记上四到六章，这是耶稣出生之前的1000多年前写的。那我们打开圣经，今天的主题是我们怎样跟可畏强大的上帝打交道，我们怎样与上帝打交道的其中一个方法之一就是听上帝说话。所以此时不管你身在何处，不管是在洗手间、沙发上，还是在睡房，你都要让自己啊不要分心，要专心的来听上帝的话。你要把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、你的心啊全然的来交给这位上帝。我们怎样来跟可畏强大的上帝打交道呢？首先要说的是啊，上帝不是人的幸运符。撒母耳记4:1，以色列去与非利士人征战。我们看地图上啊，棕色的区域啊，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加沙地带。今天的加沙地带啊，也是让很多的国家产生征战。撒母耳记17，加沙地带成了非利士人的领土。非利士是以色列的邻国，他们正在向以色列领土扩张。那以色列就觉得受够了，就要与非利士人交战，因此他们便在啊以便以谢与非利士人交战，最终惨败，4000以色列人丧生。3，撒母耳记上4:3，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：“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”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啊，甚至5000 年前500年前约书亚的故事。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由约柜带路过约旦河。他们下到约旦河里的时候啊，约柜在前面带路。约旦河被分成两半，他们走干地过河。请注意啊，约柜总是用蓝布覆盖着。这些长老也知道耶利哥城之战，当时约柜绕城游行，城墙便倒塌，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所以撒母耳记上第四章，以色列的长老就想，我们要利用约柜的这种力量来对付非利士人，所以他们就与非利士人交战，结果却比之前的战争更惨重。约柜来到他们中间，结果反而更惨重，30,000人丧生，一共有30,000以色列人丧生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们来听第四节。第四节，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。何弗尼、菲尼哈，记得是谁吗？上周我们学到，他们是以利的两个儿子，心中无神，到处行欺凌。他们是恶霸，上帝已经宣告了何菲尼和菲尼哈的审判。然而此时啊，就是这两位祭司抬着约柜，带领以色列军队上阵。11节，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都被杀了。他们的父亲以利听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吓得摔倒，摔断了脖子，当场去世。菲尼哈的妻子当时怀孕，他听到这个噩耗，早产死了。断气之前呀，他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加伯，意思是荣耀已逝。22节，他临终的遗言是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我们来看一张照片，这是上帝的约柜。约柜跟其他国家的神像、偶像啊，很不一样。大多数的偶像看起来会像一个人，或者像一个动物，或者是人和动物的某种组合，但约柜只是一个木质镀金的盒子，盒子上有翅膀，但它是一个木质的盒子，外面镀金，里面呢装着两块石板，石板上刻着上帝借着摩西赐予以色列人的十诫。约柜不是神，以色列人也不拜约柜，他们也不该拜约柜。有时约柜被称为上帝的脚凳，原因是上帝在天上，他的宝座在天上，他不能被人局限在一个盒子里。 但约柜从视觉上啊提醒人上帝的存在，提醒人上帝与人所立的盟约，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约柜是一个象征，象征着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的盟约。上帝已经说过，以色列人要通过相信他的应许，遵守他的律法，来与他建立关系。这个盟约的主题啊，是祝福和咒诅。如果以色列人信靠听从上帝的话，上帝就祝福他们；如果以色列人不信靠上帝，不服从上帝啊，上帝就咒诅他们。约柜应该为以色列做的事情就是，约柜本来应该让以色列人深知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所以当以色列人输掉第一场战争的时候啊，他们应该问，我们是否违反了我们与上帝之间所立的约？我们中间是否有罪，需要寻求上帝的赦免？答案是，他们的确有罪，的确有罪，因为他们中间有腐败、不敬虔、行欺凌的领袖，整个国家都与上帝失去了联系，去拜其他的偶像。所以上帝啊，不是人的幸运符，不是我们以某种方式就能归为己有来利用的非人格的力量。上帝将盟约和命令赐给以色列人，让他们与他建立关系。如果以色列人想要得到上帝大能的祝福，他们就要听上帝的话，相信上帝，并遵守存放在约柜里的圣约十诫。这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。上帝已经向我们传讲了主耶稣的好消息，他借着福音向我们说话了。上帝是怎么跟我们建立关系的呢？当我们听见福音，我们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服从耶稣，他是我们复活的君王，我们就是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了。所以是听上帝的话，相信上帝，服从上帝，永远不要把上帝当作你的幸运符，或者是逃离地狱的门票。不管你怎么对他，他都没有反应。如果你把他当幸运符，或者说逃离地狱的门票的话，你就会把它装在口袋里，自己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防一防身。但上帝已经向人说话了，当我们相信并服从耶稣的福音时，我们就会得到他的祝福。约柜落在非利士人的手中，接下来会怎样呢？我们接着来读撒母耳记第五章，撒母耳记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六章二节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拱庙，放在大拱的旁边。次日清晨，雅什突人起来，见大拱倒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就把大拱仍立在原处。又次日清早起来，见大拱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拱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，只剩下大拱的残体。因此大拱的祭司和一切进雅什突大拱庙的人都不踏大拱庙的门槛，直到今日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什突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。雅什突和雅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。 亚实突人见着光景，就说：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公的身上。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，问他们说：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？他们回答说：可以将以色列人的约柜运到加特去。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。运到之后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，无论大小都生至仓。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，神的约柜到了，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：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说：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，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。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，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合成呼嚎，声音上达于天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。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，问他们说：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？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地。当时的情形呢，让我们看到上帝跟其他宗教的神不一样。其他宗教的神，古代其他宗教的神呢，都有这种雕像，人呢就跪在这些雕像面前敬拜他。非利士人当时的神是大贡，他们有一座大贡庙，他们会去大贡庙啊祭拜，献上食物。此时他们把以色列人上帝的约柜抢夺来了，就放在了大贡庙里，放在大贡的旁边。他们以为这样啊，大贡庙里就有两位神可以给他们供着，有大贡还有以色列的神。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发现大贡倒了，大贡的雕像倒了，他们就把它放回原位。但是接下来一天早上，大贡又倒了。这一次啊，大贡的手和头都被折断了，没头没手了。此时大贡的像就好像跪倒在以色列人的神之下。第六节大家留意了，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使他们生痔疮。亚实突和亚实突的事境都是如此。我们看到啊，真神，我们敬拜的真神啊，是不是真神是不能被人困在庙里的，也不能被困在盒子里的，他不能被人局限。此时我们就认识到，我们面临的这位上帝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大能。所以当时呢，他们就问了：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当怎样行呢？此时上帝的约柜就有点像烫手的山芋，没人要。非利士人都不愿意把约柜放在自己的城镇中，他们就把约柜从亚实突搬到了加特，然后又搬到了以格伦。非利士人七个月以来都生痔疮、肿瘤、鼠疫。七个月的肿瘤和鼠疫，这有点像我们此时的情形，又有冠状病毒等等这样的灾难。那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：七个月的疾病和瘟疫之后，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。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， 问他们说，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地。他们意识到啊，自己需要采取行动来让以色列人的神上帝息怒，他们需要赔罪，需要献上赎罪祭。第四节，非利士人说，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？他们回答说，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，用五个金制仓，五个金牛，五个金老鼠。我找不到金肿瘤和金老鼠的相关圣经照片，找不到。金肿瘤和金老鼠让人觉得恶心又滑稽，但这对非利士人来说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。他们希望啊，上帝压在他们身上的重手，上帝的审判能从他们身上被解除。他们怎样才能除去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呢？他们的方法可能有些怪异，但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态度啊，是正确的。我有时候真希望此时世上的人也能像非利士人一样为同样的问题，此时有冠状病毒，有很多人死亡，我们需要问什么问题啊？我们需要问，我们怎样来解除这位掌管宇宙的上帝对人的愤怒？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非利士人他们就造了一辆新车，用两只母牛拉车，车上装着约柜、金老鼠、金肿瘤。他们认为，如果牛把车径直拉回以色列，我们看第，你们要看看，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，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。果然，牛拉着车和车上的约柜、金肿瘤和金老鼠，径直一路到了博士麦。我们由此就认识到啊，上帝不像列国的神，列国的神可以被人驯服，他们是雕像，住在庙里，没有手，没有脚，没有头，完全没有能力，就像非利士人庙里的大供一样，被关在庙里。但真神不能被人关注，他的力量啊，也是无人可以遏制的。C.S. Lewis 的著作《纳尼亚传奇》中，也用一种独特而迷人的方式捕捉了这个真相。那《纳尼亚传奇》中的狮子阿斯兰代表耶稣，阿斯兰不是一头能被人驯服的狮子。它不像猫一样可以被人驯服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家里养了猫，非常的可爱，很喜欢被人抱。你训练它做各样的把戏和动作，喂它，摸它，它就会听你的话。所以你跟它是宠物的关系，非常美好啊。但是阿斯兰不是猫，它是一头狮子。他甚至不是一头可以被人驯服的狮子，阿斯兰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力量。我喜欢海狸家里发生的一幕，当时苏珊得知阿斯兰是一头狮子的时候啊，他就说，碰见狮子会让我非常紧张，阿斯兰安全吗？海利先生说，安全？怎么可能安全？他当然不安全，但他很善良，他是国王。这很好的描述了我们的上帝。 我们所敬拜的，我们在圣经里所遇见的上帝就是这样的，他不安全，但他很良善。为了确保我们不曲解上帝，我要进一步说明一下。上帝不安全，但他很良善。我进一步说明一下，最后一点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。最后一点是，你不能随随便便亲近上帝。撒母耳记上提到，博士麦人看到母牛拉着约柜回来，非常高兴。哇，约柜回来了，荣耀回到以色列了，他们非常的高兴。并且啊，约柜回来的时候是神迹，但故事却以悲剧收场。我们接下来听第六章的19-20节。第六章19-20节，耶和华因博士麦人上关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他们70人，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博士麦人问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谢谢 Jeremy 的读经。那我这里有个照片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？我们有一些弟兄或姊妹是电工，所以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是配电器，配电器供应我们电力，我们都喜欢电。你看，电视、暖气、电灯都需要电。今天我们能直播也是因为有电，我们的电灯、暖气都要用电，非常方便。但电也很危险，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电工来处理电。我们教堂里很感恩，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专业的电工来帮我们维护教堂的各样设施、各种设施。这些电工经过专门的训练啊，他们会非常小心谨慎地处理电。这些配电器非常的危险。电压超高，电流也超大。人们靠近这些配电器啊，通常会有这样的说法：一闪而过，灰飞尽灭。一闪而过，灰飞尽灭。如果你乱来或不小心，后果是致命的。所以，配电柜周围啊，通常会有设置很大的安全栏，阻止常一般人靠近。因为我们是希望人能安全地享用电力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在配电柜里设置了栏杆。唯有经过专门训练，熟悉安全预防措施和规则的人啊，才能进去。因为人人都知道，一闪而过，灰飞尽灭。约柜也是这样。约柜象征着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强大的宇宙之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大的福气。上帝这样与人建立关系，实在是人的荣幸和福气。但伴随着这种福气啊，是危险。这是一位圣洁大能的上帝，这是为什么约柜周围通常会有一道又一道的屏障。你看，有外院，有圣所，然后有至圣所，只有祭司才能靠近约柜。但即使是祭司，上帝也对他们有很多的吩咐。民数记20章，即使他们连片刻都不可进去观看圣所，免得他们死亡。 这是为什么约柜会用蓝布覆盖，但博士麦人他们盲目乐观，随意对待约柜，结果70人被击毙。这让我们认识到啊，人不能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盲目乐观。伯利士人就问了，20节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我们要把这约柜送到哪里呢？我们今天要认识到的一点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今天所拜的是同一位上帝，同一位，他并没有改变。他也像旧约的那位上帝一样圣洁，蛮有大能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2章29节，希伯来书12章29节。12章28节，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造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今天的神仍然是旧约的神，仍然是烈火。希伯来书10章31节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。打开希伯来书10章11节，就能读到这句经文。我们又翻回到撒母耳记6章20节，谁能站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？开始的时候我提到，上帝不是一位非人格的存在，他是要与人建立关系的，他是圣洁的。圣洁是上帝核心的本质。上帝在道德上是完全的，他完全，他有完全的公义，这就是上帝的圣洁。这跟我们有罪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的道德是败坏的。但上帝的核心不仅是圣洁的，他也是慈爱的，也是蛮有怜悯的。因此，圣洁的上帝全心要开一条道路，让人可以跟他相交。他不是要摧毁我们，他要亲近我们，让我们享受他的祝福。这是为什么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上替我们受死。耶稣是我们完美的赎罪祭。腓利士人意识到他们要向上帝赔罪，所以他们用了金老鼠、金肿瘤。那以色列人知道自己要献公牛或山羊才能除罪，但如今上帝已经一次永远的赐人完美的赎罪祭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位圣洁的上帝道成肉身，替人受死，将上帝的愤怒从我们人身上转移，将我们洗净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罪得赦免。所以谁能在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呢？答案是，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能站立。相信耶稣、尊耶稣为救主、生命主人的都能站立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0章19节， 非常棒的几段经文。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。耶稣给我们的恩赐实在太美妙了。耶稣是我们完美的赎罪祭，让我们可以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上帝不是人的幸运符，他不能被人操纵。我们不是要去利用上帝的什么超能力。上帝希望我们听到耶稣的福音，相信并服从耶稣。这是上帝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。上帝不像其他神明，他不能被人驯化，人也不能随随便便接近他。他是圣洁的上帝，我们要按照他的要求来亲近他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。但是通过耶稣，我们可以安全的、信心满满的来到他面前。通过耶稣，我们以天父儿女的身份来到他面前。上帝希望把好东西赐给他的儿女。上帝是宇宙圣洁的上帝，他要用他的大能来祝福他的儿女，把益处赐给他们。因此你要来信从耶稣。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耶稣的话，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系，因为我们希望你也认识耶稣，跟他建立关系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上帝，我们的父亲，你是强大、全能、圣洁的神，你是慈爱、怜悯人、同情人的上帝。你想要和我们建立关系，这让我们心里面特别的感恩。你也开了一条道路，让我们与你建立关系。祈求你借着耶稣的死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你眼前成为圣洁。请赐我们柔软的心，来每一天都聆听、相信并顺从耶稣的福音，让我们欢喜地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、大祭司和君王。谢谢你通过耶稣，我们满怀信心地来到你面前。谢谢你，你的大能临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。感谢你通过主耶稣来做我们慈爱的天父，祈求你用你的大能保护我们、祝福我们、照顾我们、供应我们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大能的名，阿门。